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4月9号星期天，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十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 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七年，王健在河北冀东监狱遭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滕淑丽致死；烟台任翠荣遭警察骚扰抄家，起诉参与人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健先生被当局绑架诬判七年后，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今年4月3日，王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的电话，声称王健已死亡。家属感到十分悲痛和愕然，因为王健一个月前体检健康，家属决定起诉河北省冀东监狱。王健是遵化市兴旺寨乡村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曾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经常出现心绞痛、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常年依靠药物缓解症状，干不了重活。修炼法轮功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身病症全部消失，从此扔掉了药罐子。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心胸坦荡，正直善良，乐于助人，诚实守信，是村里人公认的好人。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健却屡遭迫害，多次被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并被非法劳教判刑。2019年7月6日遵化市多个村镇的法轮功学员在凌晨3点多同时遭到警察的入室绑架、抄家抢劫。遵化国保大队队长缪爱东声称，他们当天出动300多警察绑架了19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跳墙闯入王健家将他绑架，他的家同一天被抄两遍。2020年11月27日王健等12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庭审，王健被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00元。王健被劫持到冀东监狱后，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二支队第五监区。据家属说，王健在今年3月2日被监狱体检时一切指标正常，3月19日家属探望他时见他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还好。仅仅两周之后，4月3日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
声称王健已死亡，要家属去办理后事。鉴于事情蹊跷，家属准备起诉冀东监狱，探求事实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遭当局绑架，被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法院误判七年的法轮功学员滕淑丽，于今年1月10日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年仅53岁。滕淑丽于2020年10月12日被鸡西市鸡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张海涛伙同永昌派出所李福林等闯入家中绑架，抄家时他钱包中的3000元钱被警察一并抢走。当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寒冷，警察不顾滕淑丽穿着短袖衣服，将他劫持到鸡冠区公安分局。警察2小时轮流看管，一夜没让滕淑丽睡觉，也不许他上厕所。后来滕淑丽被鸡东县检察院诬告到鸡东县法院。2021年4月23日，鸡东县法院以视频的方式对滕淑丽非法开庭。滕淑丽当庭自我辩护道，他信仰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才是违法的。滕淑丽指控他遭到鸡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虐待。在非法庭审过程中，鸡东县检察院和法院人员态度蛮横，主审法官徐中奇阻止滕淑丽自我辩护，法庭如同虚设，再走过场。最后鸡东县法院诬判滕淑丽七年，勒索罚金8万元。滕淑丽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后，被强制洗脑，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材料，剥夺睡眠，坐极窄小的凳子，被逼迫放弃信仰。他每时每刻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滕淑丽经历度日如年的痛苦煎熬，原本健康的身体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肚子里长个包便血，他吃不下饭，极度虚弱，无法下床，人受的同监舍的刑事犯都害怕。他丈夫知道后要求见滕淑丽一面，费尽周折也没见成。因为滕淑丽坚守信仰，监狱拒绝她丈夫去探望，即使在滕淑丽生命奄奄一息时，丈夫提出要为妻子办理保外就医，也被狱方拒绝。1月10日滕淑丽在被迫害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4月5日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法轮功学员任翠荣被警察从家中绑架到蓬莱西关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在被拘禁7个小时后，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的任翠荣冒着大雨回到家中。次日任翠荣只身一人去派出所，要求归还被抄走的私人物品。任翠荣并作为原告对参与骚扰抄家的人员，包括蓬莱国保大队警察王龙清、蓬莱国保大队警察吴浩等共四人进行了起诉。起诉书中写道，2023年4月5日上午9点天下着大雨，六名国保大队便衣警察敲原告家门，谎称自己是小区物业的。打开门后，四名国保大队便衣警察，其余两名未告知姓名，拿出搜查证，说自己是国保的，你在家不上班哪来的钱花，说要查违禁品，抢走原告家的私人物品，包括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书籍、3台电脑，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被告还把地下室的门砸坏，并将原告绑架到蓬莱西关派出所。一名女警搜身强行抢走钥匙，在家里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再次去抄家，抢走两部手机，手机里面有钱并绑定银行卡，还有什么东西被抢也不清楚。下午4点30分叫原告回家，说等候传唤。原告跟吴浩要手机，被告不给，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也不听，还大骂。原告在派出所7个小时身无分文，冒着大雨回到被抄得凌乱不堪的家中。原告起诉几名被告犯有损坏公民财产、入室抢劫罪、侵犯他人财产罪、私闯民宅罪、侵犯人身罪、 损坏私人物品罪等。在起诉书中，原告还要求被告归还原告的全部物品及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将被告绳之以法，还原告清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5日。近日，不少地方的国保、公安、社区人员以二十大的名义还在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其实目前有的警察已经感觉到形势在变，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并不积极也不配合，但仍有一些警察为了眼前的那点利益还在迎合着上级的口令。可是直到有事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负责，谁也帮不了你啊。早在2000年，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还是权倾一时，在官场上呼风唤雨，靠着积极迫害来迎合讨好江泽民，获得了职位上的不断攀升。然而好景不长，时间来到了2012年3月，薄熙来被抓，三年后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跟班孙立军于2020年被抓，2022年9月下旬，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前江苏省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以及孙立军都被判死缓，转为无期后终身监禁，政法体系的人员大面积遭报。值得关注的是，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经在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担任头目。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内，至少有38名610主任、118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厄运，落马被查、患病死亡、投案自首等。再放眼中国与世界，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海外已彻底失败。法轮功红传全世界110多个国家，获得各国政府的褒奖达5000多项，中共的迫害在中国大陆也已失败，现在只是靠高压与欺骗勉强维持着。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大势已去，从表面上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在反腐中被整，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善良的中国人都相信这是善恶有报。这场迫害从法律上看，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完全是非法行为，是荒诞无耻的。其实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按照法无明文不为罪的规定，在公安部颁布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新闻出版署50号令明文规定，取消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按照公务员法终身追责的规定，一个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的命令，终身要对事情的错误实施承担后果。对年纪稍长的老人来说，文革之后清查的三种人应该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迫害他人的人以及得到提拔的人。这三种人被清理出领导岗位，有的被判刑，问题不大的也被记档，被处理的人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成了中共卸磨杀驴的替罪羊。今天迫害法轮功的记录 将是明天被清算的证据，时间会证明一切。毕竟法轮功信守的原则是真善人，这是普世价值。而且法轮大法是佛法，过去老人都说打僧骂道定有恶报，大家想想，迫害这样一群修佛的人，将来你要去哪里呢？从现实来看，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对于法轮功明白了真相，在做出理智的选择。有的警察在遭到的恶报中觉悟了，感到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为了江泽民那个小心眼的妒忌狭隘的喜好。据明慧网报道，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来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开的店里，大吐苦水，称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他说当初利用我们整法轮功，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但是因此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另一位主管刑事审判的法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还有一位公安局长聪明的要求安排他迫害法轮功的上级出示红头文件，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也根本就拿不出来。还有一个610主任说，我对迫害法轮功是出工不出力，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又不干坏事，总有一天要平反的，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自己犯罪不说，还连累我全家老少。以上仅举了觉醒案例的个案，实际还有很多。各地区越来越多的公检法司人员明白真相，不愿再为江泽民卖命，替共产党背黑锅。人生在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替自己和家人做一个更长远的打算。纵然不能名垂青史，至少不要留下千古骂名。聪明人不会等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梦醒时分，谁还要继续做替罪羊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三年死四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协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9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 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的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的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 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100多米、宽4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8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玉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狠劲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5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2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 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 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四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两点多，四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四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一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 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